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保罗的书信，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说到保罗呢，在他第二组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保罗教导我们许多属灵的知识，他说岂不知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应当要知道。所以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些属灵的认识，这个是真是需要的。但是上个礼拜我们又说了，这些属灵的认识是从哪里来，那个来源是哪里来的？我们说过呢，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就是跟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看到保罗怎么认识神的话，他没有得救以前，事实上神已经开始装备他了。那么后来我们看见他蒙恩得救以后，圣灵怎样住在他里面，然后怎样教导他，教导他，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么不光如此，我们也知道说圣灵如何把神在旧约所说的话对他再说一遍，那么他就得到启示了。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试着给大家看，那么没有得救以前，虽然他有 Logos， 虽然有神的话，他居然能做一个顶撞神的人。他走的路刚好神的路是相反的，神立他的爱子做基督，换一句话说，要他的儿子为做人类的救主。那么这个很明显神的心意，但是保罗因为他那个时候圣灵没有住在他里面，所以呢他根据他拉比学校的解释，那么凡是钉十字架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他认为主耶稣既然钉十字架，他一定是被咒诅的，被咒诅不可能是基督。但是我们知道自从他蒙恩得救在大马色路上以后，那么圣灵的确给他开启，那么从里面你看见他有了个新的世界，整本的旧约圣经可以说对他是全新的。那么现在是同样一本古老的圣经，但是呢圣灵重新解释了，所以他就从旧约圣经里面找到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也从旧约圣经里面可以证明说没有一个人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么他也从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原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不光这样，他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新造的人。所以上个礼拜我想我们大概的给弟兄姊妹看到，就是保罗他怎么读神的话，怎么得到启示的，然后他最后他归纳起来，他把他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他说应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就是基督 Logos 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想这个是保罗他所经过的。那么你从特别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临前临后，我们就可以找到保罗是怎么读圣经。我们说过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圣经汇编，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那个时候圣经也不分章也不分节。但是你看等到保罗证明没有异人，连一个也没有，你看他可以引以赛亚的话，同时引生命记的话，引诗篇的话等等。那么这个如果不是保罗把它背过来了，根本没有可能。所以保罗的确因为他有很好的记忆力，所以呢在他来说，那么他就用这个智慧就把基督的话存在他们心里。所以到时候呢他在阿拉伯的旷野，在西乃山，当他默想神的话的时候，那么基督耶稣的启示就领导他了。所以他没有和在耶路撒冷人商量，所以我们知道的很清，神就这样的来对他说话。所以圣灵怎么对保罗说话，也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字呢是 Logos， 另外一个字是 Rhema。 Logos 就是神借着圣经已经说过的话，长篇大论的话，真理的道。 Rhema 呢就是神对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这就是生命的话，能力的。 那么不过我们已经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和保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啊，对保罗来讲，他可以从借着旧约的圣经，然后神把那个启示给他，结果呢他所给我们的就是新约的话，那是圣经里的话。那这件事情我们跟不上保罗，因为这是神特别给保罗的，那么到了保罗写完书信就完了。所以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圣经之外再加上什么，是不可能。不过呢，我们可以让神把在旧约新约在全本圣经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变成我们的生命，变成我们的能力。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命的话，那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生命的话。那好，我想这就是上一次大概我们所讲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保罗是怎么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如果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到底是学些什么，那么这四卷书到底它的特点在哪里。那么刚才呢，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表面上好像和我们现在的主题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说过，既然保罗的启示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么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当然所以保罗所写的就是圣经，尤其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那毫无疑问就是神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对我们说话。那么这里很有意思，就是这里首先第十六节说，耶圣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提摩太三章十六节哈。我们上个礼拜读了哥罗西三章十六节，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那节圣经很重要。那么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呢，这个很奇妙，虽然圣经分章分节是人为的，但是很巧的，也许是所有一卷每一卷书的三章十六节好像都蛮重要的啊。你像刚才提摩太后书也是这样啊，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现在呢，这是说圣经是神的话，然后下面说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有四个大的功能，有四个大的功用。第一是教训，第二是读责，第三是使人归正，第四是教导人学义，这都是有益的。那就是说圣经在这个四方面让我们得着益处。那么然后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你知道在提摩太前后书，保罗对提摩太都说你这属神的人啊。所以像保罗这像提摩太这样的人，像所有属神的人，因着读圣经的缘故，怎么样呢，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提摩太后书啊，你看这个回过头来看第二章，那个口气很像的。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前面有合乎主用，那么意思就是说，既然讲了预备，就表示需要有装备，那么经过了一些装备以后，你才会能合乎主用，然后才能怎样呢，才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现在我们翻过来第三章也是这样，叫属神人得以完全，得以完全就是合乎主用的意思，然后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如果我们这个人要合乎主用的话，我们第一，我们必须属神，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就得以完全。什么时候我们完全了，我们就合乎主用，我想这一点很重要。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合乎主用，因为他的本领大，因为他很能干，神给他很多的给他很多的口才，给他很多的恩赐，所以他就能被主用。不是的，一个真正被主用的人呢，是一个属神的人，但是这个属神的人呢，他不完全，他需要完全。那么他怎么能完全呢？乃是因为有主的话啊。所以呢，你看圣经啊，神的话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叫我们得益处，而且叫我们完全。那么这个严格说来，这就是我们在基督学校里面所受到的教育。那么我们知道神的话给我们属灵的教育，而这个属灵教育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一起来的，叫我们得着帮助，然后呢 我们这个人就得以完全，就好像学生得以完全一样。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学生不能告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在基督的学校里最重要的要被成全，被成全。比方说起头我不会画画，那么现在老师教我画画，画完了以后，那么老师是怎样，是一个有名的画家，那么现在呢，我也希望能像他一样，那么然后我就被成全了。所以一样的道理，这就是给我们看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你看只有主的话能够成全我们，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这里我们说过圣经有四方面的功用，你看第一是教训，第二是读责，第三是使人归正，第四是教导人学业。那么奇妙在哪里？你奇妙就是这个第二组的书信啊，你如果读罗马书的话，就这里所说的教训，那如果你读加拉太书的话，就这里所说的读责，那么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的话，就这里所说的使人归正，那么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的话，就这里所说的教导人学义。所以如果你要知道神的话怎么在四方面成全我们，那你就看在基督学校里必须有四本书才可以。那有一本书是专门讲的教训，是正面的，那这就是罗马书了。你看我们看见过罗马书，它不光给我们教训，而且是长篇大论的教训，而且是有逻辑的，是完整的，是充满智慧的。比方说罗马书前面不过有八章，那个八章是讲了整个的救恩。好了，那么最开始尤其前面三章是讲到因信称义，然后呢后面的四章接着下来的就是讲到因信成圣，那最后一章是讲到因信得荣耀。所以先是怎样称义，然后怎样成圣，然后怎样得的荣耀。所以是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然后是 glorification。 所以你看见保罗很明显就把福音的真理，或者把神的福音从正面的角度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福音。所以这就是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够轻看教训，因为教训乃是说到福音的真理。所以这你千万不要说教训一点用处都没有，不，你不要忘记，这就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我们明白主的话。所以你看见吗？如果在基督学校里面需要有一本的书，那这一本的书是我们的教科书，那就是罗马书。罗马书就是告诉我们说福音，关于神的福音的那个教训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有什么不同呢？都是讲到神的福音，都是讲到福音的真理。但是我们说过了，从罗马书它是正面的来看讲到教训，但是呢讲的加拉太书，那么圣经给我们看它是讲的读责的一面。什么叫读责呢？我稍微的解释一下，那么你尤其是从加拉太书就很清楚了。那我们知道说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么你记得吗？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一开始你知道他一定要告诉我们是谁写这封信，然后呢他一定有问安，在问安以后呢，然后保罗一定有感谢的。因为保罗他每次想到他受信的人，他想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想到神在他身上那么多的恩典，所以保罗呢不知不觉就感谢的啊。所以你看见保罗是一个不是健忘的，他知道主做了什么，在做了什么。比方说你看讲到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你看他不无论是前书写后书，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这是保罗写的，然后呢他问安，然后他接着一定感谢，他总有一些感谢的话。感谢的话就证明说神在对方已经做了一些何等大的事，所以他就感谢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加拉太书，你就会发现说保罗啊，当他问安以后，他好像忘记感谢了。原因就是加拉太的情形啊，叫他很伤心；加拉太的情形啊，叫他很挂心。我们知道这个加拉太的众教会，严格说来就是他第一次环游布道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所建立的那些教会，当然在这些地方可能解经家有些不同的结论。但是最少我们知道有一般的弟兄姊妹认为说这个加拉太众教会应该就是当初他第一次环游布道，就是说在他出去布道以前最早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就是加拉太教会。 而且当初他们对保罗真的很好，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大概就已经得着白内障了，大概保罗那个时候眼睛就不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甚至愿意把眼睛都挖出来给保罗，所以你看他们何等的爱保罗。那么大家知道说，这个在保罗整个的工作，在还没有帖撒罗尼迦在那里，在这么多的神的教会里面，实在说了，最早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一带的果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好像一个母亲的刚刚最早最小生下的孩子，那最少经过多少生产之苦。所以呢，那么当他写信给加拉太，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你看加拉太那个口气，你看保罗的口气就不一样了。你看加拉太第一章第一节哈，你看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助人，乃是借助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好了，这个告诉我们写信人是谁，受信人是谁。那这个几乎是保罗写信的几乎是一定的格式。然后下面他就问安了，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平常接下去的话就是感谢。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我们随便你看罗马书也是这样，你看吗？罗马书你看呢，这个第一章第七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问安的话。然后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所以你看他有的感谢的，所以这个一定是保罗写信的一个特点。你再看哥林多前书，比方说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四节，那以第三节是问安了，第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是前书。你看后书，你看后书，后书第一章然后你看你第三节以后那段话，如果你仔细多读一下的话也是感谢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你再看这个哥林，比方说我们看这个什么，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这样。你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节有问安的话，然后第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然后你看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那么我们看看那个以弗所书，比方说你看以弗所书这样属灵的一本书，你看见吗？然后你看这个第二节是问安，第三节以后也是感谢的话，也是感谢的话啊。你看第十五节嘛，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一直读的话，你保罗的书信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先是讲到是谁写这封信，然后受信的是谁，然后下面一定是问安，接着下来一定是感谢。那就是说保罗当他写信的，他已经知道神在受信人身上已经做了何等的工作，他总有一些话可以感谢的。但是现在我们回到加拉太书，你看那个口气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看保罗很快的，他好像来不及感谢，或者他根本那个这个加拉太的情形啊叫他着急。所以呢，你看见他很自然的就跳到正题里面去，马上就切入正题，没有这么快的。你看保罗每次写书信，你可以说你看他的那个习惯就知道了，但这次不同了。你看这一次加拉太所叫的所发生的事叫他非常的着急。他怎么说？第六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你看，一开始他着急得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看见加拉太人呢，没有多久，事实上你看他们那个历史不是很长很长的，但是他们很快的已经离开了福音的根基，去从了别的福音。他说那个不是福音，乃是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原来有一般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直这个保罗一生，保罗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的工作你看见总是这些人来打岔的。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他们已经信了主了，他们是信了福音了，不过呢他们受犹太的影响很重，他们多半都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尤其是从雅各那里来的。所以你记得后来雅各不是告诉彼得告诉保罗说，他说你看我们这里信主的有好几万，个个都为律法热心。你看看，如果信主有好几万应该是件好事，但是怎么可能是为律法热心？除非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他所传给我们，如果所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福音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些人，他们一面是蒙恩得救了，但是另一面他们又抓着保摩西的律法不放，所以他们就告诉他们说，好了，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既然你们是靠着恩典入门，那么现在呢，你们要靠着，你们就应当怎样？应当靠着肉体来成全，换句话说，你们应当守律法，然后你们才长大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带给他们的搅扰，明白吗？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以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看见吗？谁又迷惑你们呢？所以保罗现在着急的是什么呢？这些人不是不懂得福音，这些人已经领受了福音，但现在被迷惑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这是无知的加拉太人，你们应当有属灵的知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些人有属灵的生命，但是在基督学校里面，知识是非常重要。谁说知识不重要？但是那个知识必须是真的知识，那个知识必须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保罗说就责备他们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们需要教导。他们为什么需要教导呢？就是他们弄错了，他们以为说要从圣灵入门。其实早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一个很大的争执吗？那个时候争执认为说，所有信耶稣的人都需要圣经隔离啊，不，就是这个犹太人，他们信了主耶稣还得要行割礼。所以后来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凭着圣灵入门的。那么这些人有没有甘心呢？没有甘心，他们继续，有的时候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就到哪里，就到了安提阿，有的时候就到了保罗从前做工的教会，众教会，就是加拉太的众教会，他都去了。那结果呢，他们就迷惑了他们，结果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那么告诉他们，意思就是说，你们靠圣灵入门，那么现在呢，你们应该要凭肉身来成全。那怎么做呢？你应该守律法，你应该守安息日，那么这样这个基督就长大了。但是保罗告诉他，这个不是福音，明白吗？告诉他们，这个不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加拉太是跟罗马不同在哪里呢？罗马书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呢，这个福音呢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但是呢，加拉太是重点，不光是因信称义，而且是白白的因信称义。再加上一点，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因信称义的话，所谓因信称义，意思就是说，不是再加上你守律法，不是再加上你要做些什么，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加拉太书有两个主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说罗马书从正面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同时呢因信得了荣耀。那不光如此，这个因信就是简单的信，除了信心之外还是信心，没有再加上什么。 不是信心再加上悔改，不是信心再加上行为，不是信心再加上律法，不是的。什么时候你在信心之外再加上什么，那就证明说这不是白白的。所以福音不光是你只要相信就好了，福音也告诉我们说你什么都不要做。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加拉太书所传的。那加拉太书不只告诉我们这个，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如果主在你得救那个时候已经释放了你，那你永远是被释放的。英文就 stay free。 我们不光是被释放了，而且呢 stay free 就是你继续要得出自由，没有人可以再捆绑你们。所以不要以为说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是相信的，然后你蒙恩得救以后你要凭着行为要在那里苦修，你希望说有一天这样你就能够属灵了，没有这件事情。教会在黑暗的时代，你看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说因信称义，相信就好了，但是他们觉得我们需要苦修，需要怎样的刻苦己身，需要整天要每天要经过多少属灵的操练，然后慢慢地爬，爬到第一层，爬到第二层，爬到第三层，然后最后呢我们能够与神联合。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你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过这样的故事。原因就是说认为说好了，既然我们蒙恩得救了，得救以后，那么现在我们主要做一点什么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要怎样的刻苦己身，然后怎样的做些什么，然后最后我们能够达到。所以这个就是修道院的原则。你看你为什么很，你最早最早一个修道院很有名的人叫做圣安东尼，是安东尼。那么他就是因为这个读圣经啊，读到圣经告诉他，读到一段圣经他觉得应当撇下所有来跟随主。所以他本来很有钱的，就把一部分的钱给了他姐姐，然后他自己呢就走了。然后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的修道院是住在修士住在修道院里，不是。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跑到坟地去，然后呢他就找一个空的坟墓，他就住在坟墓里面。这个一住不是一天两天了，一住就是十年了。那这些人真是苦修啊，这些人。然后呢他们到一个地步啊，听说这个人很会怎么样呢，很会啊与圣灵征战。所以很多的人呢都要跑到他坟墓的旁边呢，因为他躲在里面嘛，要听他里面呢，因为他一和魔鬼征战就发出很多的声音来，所以他们就在旁后在哇在外面听啊，就看这个人呢是怎样的与撒旦征战。所以等到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他常常出来安慰人，很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就是最早最早的修道士。那么然后你从那个以后开始，你就看见说如果有人要属灵的话，你看见他一定要怎么样的，要到修道院去。那从前在台湾我们知道在新竹还有一个修道院叫做苦修院呢、啊。那苦修院和普通修道院不同啊，这个修道院你还可以见自己的家人，这个苦修院连家人都不能见。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把自己苦带到一个地步，然后这样你才能够属灵，你要怎样怎样，最后呢然后你才能够与神联合。那么这些人都是追求圣洁的人，这些人呢我们知道就是叫许许多多就是圣经，就是我们教会历史上所谓的奥秘吧。他们实在是爱主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就是加拉太。所以等到这个提不等到保这个这个什么等到这个马丁路德他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的感觉加拉太书对他很重要的一本书。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整个教会黑暗时期里面你怎么去解释他自己经过的。你知道保这个马丁路德他自己就是这样啊，他当初因为觉得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怎么办呢？尤其每次打雷的时候，哦，他都很害怕，他觉得他得罪神，他觉得他是个罪人，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获得天的欢心，所以他希望改良自己，怎么改良都改良不好，怎么做都做不好，所以他每次最怕的就是打雷的声音。但有一次他就在田里面呢，那个雷啊撇下来就在他附近。那个时候他大声喊这个圣母玛利亚，因为他那是拜玛利亚的嘛，所以他就不知道说他的罪什么时候神就可以把他撇死，神就可以把他，因为他觉得神好像整天拿了一把榔头在人后面就是要对付他的，所以他没有平安。 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怎么办呢？所以后来他最后没有办法了，所以他觉得我应该进修道院，他觉得修道院才是个办法。所以在他进修道院那天晚上，因为他很喜欢音乐嘛，所以他就把很多的朋友就请来，然后呢，他这是他最后的一天晚上，他觉得这是他要告别这个世界了。那要告别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一同在一起欢，在这唱歌作乐，他们弹琴。到了快12点的时候，他就和他们说再见。然后正大概是正在中敲12点的时候，他就敲一个修道院的门，这个门打开了又关了。从此以后呢，这个马丁路德就关在修道院的背后，好，从此与世界就完全隔绝了。那么为什么把马丁路德觉得，如果我能与世界隔绝，那我现在应该就可以圣洁了嘛？所以呢，我们历史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个时候他根本苦待自己。你知道到修道院，他有的地方根本不吃，他一定要苦待自己。到了一个地步啊，他每天读圣经，怎样祷告，他告诉我们，他就到这个地步是骨瘦如柴啊。有平安没有？还是没有平安。所以后来他觉得不行了，那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你要想办法到罗马去。他根本在德国嘛，所以呢，但是那个时候到德国不简单了，你一路上不容易走。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去了罗马。到了罗马，那么那个时候最有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到罗马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晓得，因为根据传说呢，这个君士坦丁的妈妈叫 Helen， 这个 Helen 呢也是信主的。那么听说运用他的力量呢，就把主耶稣啊，在当时在比拉多面前受审，有一个楼梯，有个阶梯的，那么他就把那个阶梯呢，就把他这个搬到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搬到罗马去了。那么从此以后呢，那么大家都相信说这个阶梯是主耶稣在上面受审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啊，所有觉得心里没有平安的，所有觉得他的罪不知道能不能得到赦免的，那么怎么办呢？他们要做一件事，就是从很远的地方都到罗马来。那到了罗马朝圣最重要一件事就是爬这个梯子。那么一面爬，他们一面就落眼泪，又忏悔，让眼泪就多就在那个这楼梯上面。那么一面爬，希望能够爬到最高，那么这样的话他的罪就可以赦免了。然后呢，他不光为自己祷告，他也可以为他的朋友在炼狱中祷告。所以呢，这样慢慢他就可以获得平安。那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那这次我想有的地方怎么会去罗马，那到罗马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什么呢？就是到现在那个阶梯还在。你看见一些罗马教徒，他们实在是很虔诚，他们一面爬一面是在那里哭的。不过现在比从前进步了。进步什么？因为罗马教知道说有的人呢这样爬太辛苦了，所以给他弄掉比较容易的路，就在同样的阶梯旁边弄另外一个阶梯，那个阶梯可以走上去，不要爬。那么你走多少呢？你的罪也赦免多少，所以这个是现代妥协的办法。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这就是马丁路德的背景。所以马丁路德呢，他就爬了一半的时候，有一句话领导他：义人比因信得生。所以感谢主，这就是马丁路德，他找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16世纪在黑暗时期，当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福音，当大家都被迷惑，像加拉太人被迷惑一样，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不是这个犹太教不是叫他们守这个守那个，但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教会已经犹太教化了，你看见没有？他们认为说呢，这个他们就把主的桌子就变成祭坛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你看这是主的，你看这个杯是主的血，是不是？然后呢，饼是主的身体。那么这样的就表示我们的主为我们牺牲了。那么主为我们牺牲，他就是我们的赎罪祭。那么很明显，主的桌子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祭坛了。那么有了祭坛，有了祭物，你需要有祭司啊。那么谁是祭司呢？所以祭司就这么产生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教会怎么样，根本就犹太教化了。那么等到教会犹太教化了以后，那么好了，我们看见说，所有从前在犹太教里面的不知不觉就跑到教会里面来。那当然他们现在不是守律法，但是现在是另外一件事，要怎样刻骨己身， 要怎样的爬，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从肉体进入门，结果要怎样，要从用肉体来成全。每天你在修道院里面要做多少的工作，然而怎样怎样，因为我们是个罪人嘛，你怎样做，然后呢一面脱离世界，你不再受罪恶的污染，然后呢你希望在那个环境里面，那罪根也许能拔掉，或者能够圣洁，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严格说来就是马丁路德的追求。但是感谢主，有一天马丁路德蒙恩得救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马丁，他说加拉太书是我的 Catherine， Catherine 是他的太太，他说我已经和加拉太书结婚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确是根据加拉太的话，他能够为在那个时候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所以弟兄姊妹，加拉太书从表面上来看是保罗那个时候的难处，但是不要忘记是教会历史历代都有的难处。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人忘记了，就是你蒙恩得救的时候，如果主释放你的话，那弟兄姊妹在成圣在后来的追求上，主都是释放你的。你开始是白白的称义，你后来是白白的成圣，后来是白白的得荣耀。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什么事都不要需要做，你圣洁的时候什么事也不要做。但是人相信的来相信不来呢？有的人认为说，我上一次发脾气啊，因为我记性不好，现在我要记得怎么样，他再说一万，他再刺激我，我都要忍耐。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不知不觉总是觉得你总要做一点什么吧，你如果不把自己的口看紧一点，他那时候就不知道会讲出什么话了，你自己都管不住的。所以上一次是我没有把自己看好，把手看好，所以今天呢我把门把得更紧。那弟兄姊妹，你把一天可以，两天可以，一个礼拜就不行了。我们常常有这个，一个礼拜以后那不行了，那本来还所以你看见吗，后来就更厉害了。我自己就有过这样失败的经历嘛。那等到那个时候，这个真正这个管不住自己的时候，那我就告诉主说，主啊，这个人既然讲一句话叫我一个晚上不睡觉，那我要讲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不能睡觉。但是呢很清楚啊，你如果这样做就不像个基督徒了。那怎么办呢？我也有办法，我那个时候就向主递上一个辞呈，我说让我一天不做基督就好，一天以后我再回头做基督徒。做基督不可以这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人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要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我们想这个总要做一点，是不是？你总要勒住自己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加拉太的难。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认识福音的话，从正面的角度，教训的角度，那是马太福音啊，不是，对不起，那是罗马书。但是呢你看你在我们实行上，我们就像加拉太书一样。所以不知不觉的是什么呢？不知不觉就是我们靠圣灵入门，这个我们都知道。你看看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是不是？但是问题，你能够说我今天在这里有基督的圣洁，有基督的温柔，我今天能胜过罪，我什么都不能做，你信得来吗？你信不来的。你觉得这个机会是很难很难，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啊。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圣灵入门，结果你还靠着你的肉身来叫你自己长的肉体，叫自己长大的话，保罗说这是别的福音，这是不是我的福音。凡是传这样的福音的应当是被咒诅。你看保罗的话很厉害很重啊，原因什么？原因这的的确是关于福音的本质。所以现在你看见福音的仇敌不知不觉的就把什么，就把福音的性质把它改了。但是你看见没有，在这个基督的学校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的福音。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叫做毒责。这个罗马是教训正面的，读者就是现在呢，你离开了，你偏离了，你被迷惑了，你很快的离开，而且就从了别的福音。现在保罗怎么样，一面就读者，我们就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原来的，明白吗？就把我们带回，就告再一次把它讲清楚了。本来保罗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但是现在保罗加上是白白的因信称义，白白的因信得荣耀，白白的因信成圣。那这一点是非常，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了那借基督之恩召你们的。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你看见保罗要把他弄醒了，你看见人很稀奇啊，人就是很容易着迷的，你看见吗？ 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保罗为什么说那么重的话？保罗为什么说若有人传兵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能，就应当被咒诅？为什么？因为要他们醒过来。你看见吗？保罗实在是用心良苦啊！保罗是希望说听话的人能听进去，但是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保罗用的话都是非常非常重的。然后第十一，比方说你看第五章第七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所以你看见没，你们向来跑得好，所以对保罗来讲，好像这个孩子本来是很乖很好的，长得蛮好的，结果你看看他不知道为什么就不顺从真理的。然后呢，然后他怎么说呢？第第九节，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你看见没有，很保罗用的话很重，这是什么？这是毒责。神的话不光是教训，神的话也有毒责。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要受逼迫呢？若是这样的话，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为什么讲十字架？十字架为什么有个讨厌的地方？这个就是加拉太。你看见没？就所以他怎么说？恨不得那搅扰你们把自己隔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上了。所以呢，然后你看见第十六节，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然后呢，然后你看到了十一节，你看这个都是读者的话。你看十一节，第六章第十一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字是何等的大呢？那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因为这句话叫加拉太人想起啊，他当初的眼睛是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他你看我写的字何等大啊。那么因为他眼睛不好嘛，所以那个字一定很大。我记得我当初得白内障写的字都是很大很大的，因为这样自己才看得见嘛，也对方也看得见。那么其实当初他，你记得吗？他一当初到加拉太众教会，他根本就是眼睛就是已经不行了，但是他们宁可把眼睛挖下来。但是这样对保罗后来居然忘记了，居然能跟随，居然就受了迷惑了，你看稀奇不稀奇呢？所以呢，你看他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隔离，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你看保罗一眼就点穿了，明白吗？这些人是希图外貌体面的，所以他们就勉强你们受隔离。为什么？因为他们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然后下面说，他们那些受隔离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不过就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然后下面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让这些人搅扰加拉太的教会，他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为什么？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你如果去读哥林多前后书，特别是后书，你知道这是指着十字架的印记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如果人凭着肉体来成全，如果我们凭着我们的自己办法能做出基督的谦卑温柔，我们凭着自己的苦修能修到一个地步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别的福音。但是保罗不是，保罗他身上所带的乃是十字架的印记。所以你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加拉太书也讲因信称义，但是呢和罗马书不一样，罗马书是正面的话，教训的话，没有毒责，这里有了毒责。那为什么毒责呢？就是事实上他们应该知道，事实上严格说来，他们这个加拉太众教会应该晓得，老早该晓得什么是福音，但是现在呢他们糊涂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毒责。你不能一天到晚光是正面的讲，有的时候我们会走错路，有的时候我们会迷惑，我们会看不清楚。但是感谢主呢，你看见说这些福音的话，这些所以许多时候主的话是什么？带着什么功能呢？乃是带着读者的功能，乃是带着，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整本的加拉太书。 所以很清楚，你看在基督学校里面就这样，在罗马书好像在那里上课一样，把代数的课、物理的课、正面的课告诉我们。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真的实行的时候，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就离开了，许多时候就不是照着主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了读者。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加拉太书。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提摩太后书那一段圣经，好吧，我们再看一下。那么然后呢，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功用是什么？第三个功用是使人归正。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特点。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读哥林多前书，你没有读出这个特点来的话，你就不明白哥林多书。所以有很多人呢误会哥林多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明白。那么哥林多书特别的特点就是使人归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起头的时候啊，你知道说这里有个农夫，让一棵树让它自由的发展，因为是生命嘛，你既然生命它可以自由的发展，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生因为这个某一些的原因呢，所以这个树呢就长歪了。所以到了树长歪的时候呢，现在需要农夫来啊，本来这个树是歪到这边来，现在需要把它怎么样，用一些绳子啊把它拉到这边来，然后让它继续长，然后最后呢可能就长得很正。这个叫做使人归正。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特点。换一句话说，发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许多的事情，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啊。那么我想对于哥林多的前书大家大概都有一点的印象，对不对？因为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哥林多书信的话，前书的话，你看见保罗称赞呢，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感谢神呢。我们好不好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第四节，你看哥林多教会的特点在哪里？我常为你们感谢，第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日子无可责备。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哥林多教会的特点，它当然是成长时期的，当然少年期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在基督里面他们凡事富足，口才有，知识也有，口才知识都全备，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什么叫恩赐？就当他们要侍奉神的时候，神就给他们一些本领，那个神给他们侍奉的本领就是他们的恩赐。那么这些人的恩赐是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里面充满了口才，充满了知识，在基督里凡事富足，而且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换句话说，他们是侍奉，就是个个都没有懒惰的，个个都是用恩赐来侍奉神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当然是一个少年的教会，是个兴旺的教会。但是大家都知道哥林多教会充满了许多的问题，从第一章开始，你看他们中间有分门别类的问题，到了第五章有人娶别人的继母，然后后来呢就有淫乱的问题，然后呢还有争讼，他们彼此在那里争讼，弟兄就和弟兄争讼，那么然后呢还有这个其他，还有其他，然后吃偶像祭物的事等等等等，然后等一等呢，他们聚会里面有蒙头的问题，然后呢有人在有人混乱煮的晚餐，然后后面呢也有属灵恩赐的问题。你看他们就是恩赐太大，不是没有恩赐，他们有太多太多的恩赐，那么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现在这个就是哥林多的前书。哥林多前书就是我们知道说，等到保罗离开了哥林多，那么现在有一些消息传到哥林多的手里，那么保罗呢就给他们一些的帮助，那么这个就是哥林多前，然后告诉他们波饼应该要，姊妹为什么要蒙头，然后告诉他们说他们煮的桌子应该是如何。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么很奇怪啊，保罗当初在哥林多，我已经说过了哈，我们上个礼拜前个礼拜已经讲过，保罗呢他走遍了好多城好多乡，平均来讲他一个月两个月 大概在一个最在一个城里最多待一个月到两个月，然后就离开了，到另外一个城另外一个乡，然后又是一个月两个月又往前走，所以大概平均是这样。不过有两个城市例外，一个是哥林多，还有一个是以弗所。那哥林多一住呢，他就住了一年半，以弗所一住呢，就住了三年。那么好了，在这里很有意思，你就看哥保罗是怎么带领教会的。当然哥林多这个教会是保罗生的，是不是？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看见保罗是怎么帮助他们长大的。那现在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当你读哥林多书的时候，你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难道保罗在哥林多一年半的时候没有告诉他们说姊妹应该蒙头吗？难道没有告诉他们说薄饼应该怎样的薄饼吗？然后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应该赠送吗？你想想看，一年半像保罗这样蛮有恩典蛮认识神话语的人，你说他难道不会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你想看他一年半如果一个礼拜一篇讲台的话，那你看是五十篇再加上二十五篇，大概七十几篇的信息。那么当然保罗这些门徒们应该知道不可以分门别类，应该知道说不可以娶别人的继母，应该知道说不可以争讼，应该知道这个嫁娶是应当如何，应当知道同生应该如何，应该知道说关于吃祭物的偶像应该如何，吃祭偶像之物应该如何，然后他们也应该知道属灵的恩赐是怎样，然后应该知道这个基督的复活是怎样。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这些话这些事应该他在的时候就解决的。你想想看，如果一开始保罗就把聚会弄得清清楚楚，哪里有需要再问这些问题呢？那如果保罗从来没有去，那没有话说，他们不懂，所以他们来问你。但是保罗在这明明驻守在那里一年半，那么他应该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情形，这些老早在没有发生以前就能防患于未然。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哪里需要哥林多前书呢？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很有一件事叫我们跌破眼镜的。如果今天主真的把一个教会放在你的手，如果是你生了这个教会，你怎么当？你怎么带他们？你怎么帮助他们？那保罗当然懂得这些道理啊。如果保罗把这个道理在一年半就讲清楚的话，他没有哥林多前书，有哥林多前书就证明他当初没有讲清，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讲啊。那你说怎么可能保罗糊涂到一个地步，在那里一年半之久这些都没有给他们帮助呢？那如果你认识保罗，你如果知道保罗所看见，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当时是怎么做的，他到底怎么带领怎么帮助教会的。那有一件事我们觉得很稀奇，那就是保罗到底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保罗知道教会不是他的。所以很明显你看见，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就让基督的身体照着圣灵的引导在那里发展的，这个才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灵就做了教会的生命，你可以想象到在每一件事情上教会圣灵能够引导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像保罗那么会教导的人，在那一年半他没有教导这些，你就知道他对于基督的身体有何等的相信。他不光传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且他相信说，你看见教会应该是基督应该是教会的元首，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应该让基督做主。如果教会是基督的元首，是如果圣灵是基督的圣是基督身体的生命，那圣灵自然能够带领他们，不光带领他们，而且圣灵也把恩赐分给他们。所以保罗不是不讲道，我相信保罗所讲的就是告诉他们说，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元首，那么凡事你要听圣灵的，圣灵在凡事上引导你们，把恩赐给你们，你们很自然照着恩赐在那里服侍主。所以你可以知道相信说，保罗在那一年半他最多是讲原则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没有讲细则的问题。所以稀奇不稀奇？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看见保罗这里问摸的都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但是很明显的，当保罗还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一定是把原则性告诉他们了，所以你看这个生命就在那长。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到底人里面有肉体， 因着人里面有肉体的缘故，所以你看这个基督生成长的时候，到了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你看好像一个树已经歪到一边去了，你看见吗？如果没有肉体的话，那么一切都应该非常顺利的。所以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只认识个人的肉体，但是教会能不能长进，你看见吗？在这里教会需要对付肉体，肉体不光是拦阻了个人的长进，肉体也拦阻了教会的长进。所以在这里是很清楚的，你看见没有？起头啊，这个好像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呢，这个有人告诉保罗说，那么现在耶路哥林多教会呢，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那弟兄姊妹，结果保罗怎么说？你们是属肉体的。所以这是保罗的断案，那意思就是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这个只是表象，这是不是问题的症结？你看见，这只是病状，这不是病根啊。所以真正的病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是肉体，是肉体，结果把哥林多的教会分成四个，你看见没有？所以保罗用了四章的圣经给哥林多教会看见，说他们所以分门别类的原因在哪里？这个不过是病状，哪里有肉体，哪里一定有分门别类；哪里有十字架的工作，哪里就有合一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你读哥林多前书的，你看见保罗一直在那里给他们帮助，很明显的这个树慢慢要长歪了。本来你看见根本，你看很明显的，这些在哥林多的教会，保罗说什么？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身体怎么可能分割呢？身体怎么可能分一块说我是属保罗，分一块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分一块说我属基法的，我属基督？不可能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不可能分开的。所以你看见经过四章五章以后，保罗怎么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根本没有长进。所以保罗像个医生一样，从表面上来看，你看大家四分五裂，但是基本上什么问题？基本上大家根本不学功课，根本让肉体来掌权，那当然是四分五裂嘛。所以保罗当然在这里要帮助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慢慢的长。所以弟兄姊妹，是肉体，你看叫这棵树慢慢慢慢的长歪了。那么现在保罗怎么要使人归正？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哥林多的前书的话，你看保罗许多的话都是为着改正他们。本来是他们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你看有很多的恩赐，然后呢，你看你有这个恩赐，有那个恩赐，有许许多多的恩赐，但是因为他们在肉体里面的缘故，所以他们喜欢什么？喜欢那些神奇的恩赐，喜欢那些戏剧化的恩赐。那么在这么多恩赐里面，他们最喜欢什么？最喜欢说方言。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有一样经历是你没有的。那么因着人在肉体里面的缘故，所以人就特别喜欢什么呢？就特别喜欢那些神奇的恩赐。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保罗怎么帮助他们，我们好不好看看第十二章，你看第十二章第四节，恩赐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使教人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是受是圣灵能够在他们中间工作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你看这个基督身体能够长得好，但另外一面你要记得，当圣灵工作的时候，肉体也工作的。所以你看现在到底哪些是恩赐，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哪些是这个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这就是所谓的圣灵的彰显。那么圣灵彰显当然有不同的情形，那么这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恩赐有哪些不同的情形呢？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所有的情形，但他最少告诉我们九种不同的情形。第八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这位圣灵啊，你看见吗？是有位格的，他呢就是神自己。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你仔细算一算，有九种，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但这个九种是不是所有的所有的恩赐都在那里？不是的。保罗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随行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别人的。风随着意思吹，圣灵说把这个恩赐赐给他，把那个恩赐赐给他，简单来说，圣灵愿意给他这个就给他这个，愿意给他那个就给他那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这里恩赐，这里圣灵彰显有好几种好几种。但是很可惜，你知道说，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他们写信问保罗的时候，很明显那个树已经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的确有恩赐，但他们所看重的恩赐都是神奇的。而在所有神奇里面，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说方言。那不光是保罗那个时候教会是如此，连我们今天一般弟兄姊妹也是如此。你看见没有？为什么说方言这个问题变成教会中很大的问题，很大的争议性的问题呢？那根不在别的，根不是真理的问题，根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喜欢戏剧化的，就是喜欢神奇的，以为只有神奇的才是圣灵的恩赐。但是不，保罗说你们都错了，在保罗的排行榜里面，第一个不是方言，第一个也不是翻方言，不是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人想到这个是恩赐啊？如果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恩赐，你说够不够？如果有这样的恩赐，你有没有为了这个缘故敬拜主？所以你看，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智慧的言语。所以你看，教会里面感谢主，主把这个恩赐给一般的人，他站起来就给我们听见智慧的言语。你说这个比方言差呢，还是比方言更高呢？就着保罗来讲，在他的排行榜里面，他为了把这个树搬过来的缘故，你看见吗？他这种的恩赐好像是最不神奇的，保罗放在最前面。原因在哪里？他就是要把这个树能把它搬过来，能矫正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这一段圣经，对于方言的问题应该解决了，不是那么困难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喜欢这些东西，我们喜欢热闹，我们喜欢戏剧化的，我们以为说圣灵如果有戏剧化的表现就是圣灵。所以我们对于圣灵的工作，在使徒行传里面只知道第二章，我们忘记了有一天保罗去旅行的时候，他要到以弗所去，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许，然后呢，圣灵禁止他往黑海的方向去。那弟兄姊妹，这种圣灵的工作难道不是圣灵的工作吗？你就看见风和火才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看见等到教会特别到了后来越来越稳定，后来慢慢慢慢的经过，后来你看见慢慢慢慢上轨道的时候，你看圣灵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只有肉充满肉体的人才轻看圣灵正常的工作，以为说圣灵非常的工作，以为说圣灵啊戏剧化的工作才是。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你看见说刚开始的是有这些，但到了后面教会越来越成熟，保罗尤其到了后面的时候，你看见很平常的。但是不要忘记，这并不表示说这是渺小的，没有，圣灵的工作乃是神自己的工作，因为神就是三而一的神。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人蒙圣灵，蒙也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给他，是这位啊，你不要忘记，就是神自己。弟兄姊妹，如果神把一个恩赐给你，你可以当作小事吗？你可以说这不是恩赐吗？所以你看见，难怪保罗说不要禁止说方言，但是岂都是说方言的吗？今天难处在哪里？在难处，许多认为说教会里只有方言才行，没有这件事情，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在九种不同的恩赐里面，你看见排行榜里面，你看见说方言跟翻方言排在最后面，原因在哪里？就是保罗试着要改正他们，把他们使人归正，让他们能够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这么多恩赐里面，你看见保罗什么？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谁藐视知识的言语呢？谁藐视智慧的言语呢？如果大家都活在圣灵里面，你看教会今天需要什么？需要智慧的言语，需要知识的言语。因为只有这样的言语能叫我们长进，能叫我们生命长大。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需要说方言，需要翻方言，不要禁止说方言。因为圣经里很明显看见，这是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灵今天凭着他自己的意思要把方言给他，你我是谁呢？我们不可以禁止说方言，但是话说回来，你不要告诉我说全教会都是说方言的，没有这件事。你看见圣灵因着基督身体生长的需要，他给我们不同不同的恩赐，那么在这许多不同的恩赐里面，你看见说教会就得到建造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恩赐有神奇的，也有什么，也有好像不神奇，但都是从神来，圣灵给我们的，是风水。所以你看嘛，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简单来说，他高兴给谁就给谁，分给个人的。如果是圣灵的恩赐，没有一个恩赐比另外一个恩赐更高的。但是因着这个因着哥林多的教会偏了的缘故，那个树长歪的缘故，现在你看见保罗有了个排行榜。这个排行榜他是把大家认为最不起眼的放在最前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教会里没有说方言，如果教会里面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有信心，你应该感谢主。你不要说我们缺少了什么。今天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许多人总觉得我缺了什么，然后我一定要求什么。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教会里面已经有了。不过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只有神奇的才是，不神奇的不是，只有方言的这个才是讲的圣灵的彰显，不是的。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为着帮助他们，你看，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说方言呢好像是这个放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地位上，那保罗怎么改正他们？后来怎么改正？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方言，不是。他说更要羡慕的是什么？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呢，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如果你想到你自己说方言，如果你想到你的弟兄姊妹，你应当做先知讲道，造就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要忘记他的自己，都要想到教会需要得到造就的。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说，这个他在心里说却能说出各样的奥秘，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经历。但做先知讲道乃是教会间的造就教会。保罗怎么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做先知讲道。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弟兄们，现在你懂得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吗？这个就是知识的言语，这个就是智慧的言语。所以保罗说，我要给你们讲解，我要而且呢是用启示、用知识、用预言或者教训给你们讲解。所以你就知道说，在教会里面先知讲道比方言是更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是造就别人的。所以现在你就明白吗？本来呢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有这些东西，但他们不知道把它放在什么位置。有的人觉得方言是最重要的，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不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呢，你看，所以下面你就会很清楚。所以第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那么弟兄姊妹，在前面九种里面，你告诉我哪几个是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应当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来到聚会里不是想到自己，你想到众弟兄姊妹，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先知讲道这个恩赐就比别的更大。那所谓先知讲道是什么？就是知识的言语，也就是智慧的言语，也就是用启示、用知识、用预言、用教训，然后彼此劝勉。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保罗怎么使人归正，很清楚的。蒙头也是如此。实在说来啊，保罗在的时候，如果给每一个人戴一顶姊妹戴一顶帽子，没有一个姊妹敢把它扔掉的。不会啊，保罗这样做就好了。我也知道在有的地方是做的太过了。你知道有一个地方，我听说他有个地方讲完蒙头道以后，然后每一个姊妹就发一顶蒙头帽子，然后下个礼拜很多人就不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如果保罗老早做这件事情的话，你看保罗不需要讲蒙徒道，哪里需要讲蒙徒道？现在别人还要辩论说，哦，这个是不是哥林多的风俗？那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起头呢，你看见保罗相信圣灵的工作，有的姊妹很自然的就蒙起头来，很清楚。所以保罗是怎么说？保罗他说，第十四节，你们本性不也只是你们吗？所以如果他们真的照着圣灵的引导的话，保罗不需要讲这篇道的，那么很自然的他们就知道做什么。所以第十六节，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人问起蒙头的问题，然后现在呢，保罗就解释给他们听，为什么要蒙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一类的话，如果保罗当初在哥林多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嘛？怎么会有呢？如果你要把一个聚会变成个个都蒙头的话，那老早就做了嘛。可见保罗不敢做这件事。有的人蒙，有的人不蒙，有的人看见了他蒙头，那么也许他能活出那个实际来，那有的人把他当成规条非要带上去不可，那反而不美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啊，蒙头变成一个争执蛮大的问题，但是其实早期在英国根本不是问题啊。为什么？在哪里？因为早期你在英国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是蒙头的，不过那个时候呢，他们都是戴帽子，所以到了主日的时候啊，是比赛谁的帽子最漂亮的，所以根本实在说没有问题。今天呢，是因为在东方啊，东方什么事都是要么有的地方全部是黑的，有的地方全部是白的。那其实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保罗那个时候就是各种不同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早期时候在教会里的确也有这件事。为什么在姊妹中间没有问题呢？因为这个就是他们 Sunday best， 就到了主日，他们不光穿最好的服装，而且穿最好的帽子。你看看，每年到了复活节的时候，如果你从这个复活节，你从那个第五大道，不是个大教堂吗？如果从那个教堂里面出来，你看那一天呢，你不光看他们服装是很特别，很高贵，连他们的帽子也很高贵。所以对这些你不需要讲蒙头。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人有蒙头的实际吗？是不是保罗这里所讲的蒙头呢？所以让我们记得，你看见保罗的的确确是尊重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保罗稍微在哥林多教会定上几个规矩的话，那保罗是老早就是按着规规矩矩行的，那根本没有这些争议性的问题的。所以有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保罗看见说你们是基督的身体。那既然基督身体，他自己会长，圣灵会带领他们长大。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这样一个会组织的人，保罗这样一个懂得教训的人，他不敢做什么，他不敢越过圣灵做什么。你看，这就是保罗可爱的地方。保罗的确学了那功课。那么等到他离开了，然后有人写信告诉他们说，你看这个树长歪了。所以保罗怎么样？他就做使人归正的事。所以他的 ministry 是 corrective ministry， 是个矫正的一个知识。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那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就是罗马书，与读者就是加拉太书，使人归正就是哥林多前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觉得我们何等的蒙恩，因为你能带领我们到基督的学校，你不只把教训给我们，你也常常读责我们，也使我们归正，更教导我们学义。所以但愿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基督学校被成全，好预备行各样的赏识，好让你更多的使用我们。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不只为我们在座的祷告，我们也为着上网听网络信息的人祷告。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在何方，无论在哪里，或是在纽西兰，或者在苏联，或者在大陆，或者在欧洲，主啊，你知道他们，你认识他们。主啊，但愿你用这些话来帮助许多神的儿女。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感谢你这样一次一次恩待我们。下一次我们还要，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求你再带领我们回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